姐妹晚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创世纪的讲义，到前面来拿，还有一些。这个我们现在礼拜二晚上在讲创世纪，可以到前面来拿，这里有一些讲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上一次我们讲到第十章，提到挪亚的后代，他儿子所生的后代闪和亚弗的后代，我们读到一些人民，后来其中有一些很可能成为后来我们在圣经里面熟悉的或者听过的一些民族或者国家的源头哈，可能是同样的名字。其中有一个我特别借着这个提到说，你读的时候要把它读正确，因为中文士跟士林的士跟土不太比较接近啊。我们提到这个创世纪十章第三节那里一个土巴，我跟你们说应该读四巴。因为我在我的圣经我看起来像四八，我想我有老花眼。后来我太太跟我说那是土巴，那因为我们去查英文圣经，他那个音是土巴的音，所以应该是土巴才对啊。好，上一次我们讲到是一章关于亚伯拉罕开始出现这个人物，在这里神在他的救赎的计划里面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人类堕落之后呢，神继续不断的寻找，希望在人中间找到那些敬畏神愿意走到神的面前走在神道路中的人。他也得到一些人，在亚当的儿子里面亚伯就是一个有信心敬畏神的人，可是后来他被该隐杀了。后来有赛特，有一些人到了挪亚的时代，虽然全地败坏了，可是还有挪亚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与神同行的人。神在那些时代继续的找到像这样的人，可是现在开始他要特别从一个人要找到一个族类，要从他的后裔神要特别的给他们一个特别的身份，他们要成为神的百姓。在旧约时代，神在人堕落之后想要做恢复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神的一种手法，他一种法则，他的做法我们需要了解，这样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更容易抓住这个里面的真理。那就是因为人堕落了，所以人没有好好的到神的面前，也没有认识神，所以神没有办法成全他的旨意在这些人身上。事实上因为人的心专向于地上的事情，专向于那些属物质看得见的事物，所以他们对属灵的事就越离越远。神要给他们讲属灵的事，而那个是有永恒价值的，他们听不懂，他们没有办法真的明白。所以现在神要做一件事，就是他要得着一部分的人，让这些人来代表所有的人来经历神的作为。那有一些神的作为好像显在外面，神立那些好像做一个表号一样，为了要引向后来到了主耶稣来成全救恩之后，在福音的时代人能够进到那个属灵的实际里面。比方神本来是要我们每一个受造的人都能够进到他们面前，对不对？可是在旧约时代，因为人他们的心专向于俗世的事，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真正到神的面前。 但是神就拣选了在旧约时代拣选了一部分的人，亚伦的后代那些祭司们，他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其实他们不是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是神要摩西造的会幕里面设立的一个至圣所，后来有所罗门的圣殿，也有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每年有一次可以进去。那祭司们平常也可以在神的殿里面服侍，用这个来做代表，那是一个外面的代表。其实他们仍然不真的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因为人类的罪的缘故。可是到了新约时代，主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祭司，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启示、神救赎的计划的演进，我们要明白这个。所以在旧约时代，神拣选亚伯兰的后代成为一个族类，要做他的百姓。在旧约圣经当讲到神的百姓的时候，指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后代，在圣经里面后来称他们为以色列人，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再生雅各，从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就生出这一个族类，这个民族后来成为一个国家。那雅各也有一个民族叫以色列，这个都在创世纪里面会告诉我们，以后我们会看到的。所以亚伯兰的后裔又称为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就是神的百姓，在旧约圣经里面。可是到了新约圣经，到了新约时代，当神提到他的百姓的时候，指的就不是只有世上这些少数的人，而是世界上所有的人。可是只有那些向福音做回应的人，他们才真的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才真成为神的百姓。所以我们需要明白旧约到新约的演进是像这样。那这是为什么我们读旧约圣经要去研究以色列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故事，其实呢干我们什么事情？我们应该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不是更有意思吗？但是不是这样的，这个民族是神所设立，是在旧约时代他们是特别的。那这里开始，从创世纪十一章末了亚伯兰出现，十二章开始就要提到神怎么样在这个人身上做工以后要从这个人的后代出来一个族类。那神做这个工很有趣，神不是只在亚伯兰一个人身上做工，也不是叫亚伯兰的后代全部都成为他的百姓。神乃是在他的儿子当中，他指定的是那个以撒要成为这个路线。那以撒的出生还有他的一生，都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来让我们看见神与人的交往，还有神心目中他救赎的计划。以撒也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并没有被神都拣选来做这个应许的后代。以撒生了以扫跟雅各，神拣选了雅各来做这一条道路。所以到了雅各以后，他生的十二个儿子就全部在这个神的计划里面。好，那创世纪详细的记载了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的交往，跟以撒之间的交往，还有跟雅各之间的交往。后来神给自己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神给自己的，他称自己叫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个名字本身就说出了神的很重要的救赎的计划。他跟亚伯拉罕之间的交往，说出了一些属灵的法则，跟以撒、跟雅各都是这样。那我们未来的几周，我们要逐步的来看见这一件事。我们不会讲得非常的详细。希望大家不介意我们这么长的五十章的篇幅，这一卷创世纪我们用了快要三分之二的时间只先讲到第十章而已，后面的四十章我们要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把它讲完。这倒不是我在赶进度，而是我原来就想用多一点时间讲前面的部分。后面这个部分，一方面我们不时的会在别的主题里面都会提到这些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概从我们这个教会建立以来，如果记得没有错，我们特别讲到这些人的故事已经有好几次了，那也不时的在别的 题目里面我们提到他们。我大概是十来年前，我们曾经有一系列专门讲圣经人物，我们挑出了旧约一些人物，挑了一点新约的人物，我们有14次，大概是我们讲旧约的讲圣经的人物，里面包含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如果记得没有错，光亚伯拉罕我们大概是讲两次哈，那我们都曾经有这些内容。那我在这一次的创世纪的课程里面，我就不准备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不过我们还是有几个礼拜我们可以来看。那今天我要，我们先来看这个有关亚伯拉罕哈。可是，在进到这些内容之前，我要先给大家看一点资料。我们看这个这些人的名字哈，都有一点意义，我们知道也有很有帮助。亚伯拉罕他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名字，因为他原来有一个名字叫做亚伯兰啊。这个亚伯兰他原来的意思有可能是崇高的父。我们提到这些人的人名地名的意义，我们说有可能是因为今天的希伯来文学者，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学者觉得对于这些名字的意义，他们不一定每一个人看法完全一样哈。那是一个现在并不是仍然在普遍使用很完整的使用的一个语言，所以我们今天的学者也只能有个人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可是有可能是这样，亚伯兰的意思是崇高的父。我们知道在创世纪17章，神给亚伯兰改名字，神说你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为什么呢？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国的父，神也没有给他改得太离谱了哈，跟原来名字离太多哈，音接近，意思也接近，但是把他叫多国的父。你知道亚伯兰名字叫多国的父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儿子，所以他取这个名字不太容易哈。就像人家有一个传道人说的，从那天开始，他的妻子莎拉就叫他亚伯拉罕，旁边一听就知道他要叫他多国的父。他们可能觉得这两老夫妻哈，想儿子想疯了哈，所以明明没有儿子，年纪又老迈了，居然叫他先生叫一个新的名叫多国的父。可是神就是这样，他要在人的看起来不可能的情况里面，他行他奇妙的事。那我们先看下面这个莎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莎莱。后来在同一个场合里面，创世纪17章，神给他改名叫莎拉，也是改一点点而已。他的意思也很接近，莎莱原来意思是有一种尊贵的意思哈，被高举尊贵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我的皇后的意思，是一个女性的尊贵的意思哈。可是莎拉意思其实差不多，她意思就是公主，我的公主的意思。神要她做多国的母，为什么没有让她名字变成多国的母，而是叫公主？所以可能要做多国的母的人都要像公主。你如果希望你的妻子成为多国的母，就按公主的样式对待她，可能就会好一点。这就是莎拉的名字哈。这个上面我提到罗德的名字，因为亚伯兰跟罗德在一起哈，而且我觉得圣经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似乎要给我们做一个对照，罗德也跟着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看起来他好像一起分享亚伯拉罕所得着神的启示意象跟那个产业。可是后来很可惜，罗德从蛮起头就分开了，而且分开的理由不是为了属灵的理由，不是说你有你的看见，我有我的看见，我们各自神使用我们在不同地方，所以我们分开，不是的，而是为了属世的理由，为了物质上的利益，他们两个人分开。而罗德他用他的眼光选择了，他做了自己的选择，后来他的结局跟亚伯拉罕完全不一样， 我们都知道。我称罗德是一个没有意象的义人，新约圣经称罗德仍然称他为义人。他生活在罪恶淫乱的索多玛，他并没有跟他们同流合污。可是这个义人，他没有意象，所以我称他为没有意象的义人。罗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帕子或者隐藏的意思，或者是硬币哈，硬币锁的意思。不晓得为什么他叫这个名字。可是很有趣，后来这个罗德这个 lot 这个字演成英文以后哈，你知道英文这个字什么意思吗？抽签就是这个字，抽签是这个字，或者在做一个选择，或者哈，你好像要，比方分家产，兄弟要分家了，分地也是用到这个字，有可能跟罗德他所遭遇的有关，因为他跟亚伯拉罕。为了决定谁在哪边，他们好像分地居住分开哈，所以可能后来的英文是因为这样把这个名字弄成这个意思，我没有很仔细查考，我不太晓得，可是有可能是这样，可能美国的那个像我们这边的那个公益彩券，在美国公益彩券叫什么叫乐透，对不对？可能也是跟这个字相关的，所以罗德后来变成一个做选择、抽签或者赌博的一个意思，哈，实在很可悲，对不对？所以啊，哈，我在那个我有一本书专门讲，一些英文的名字，哈，男生的名字、女生的名字，我有好几本这样的书。我们在献英的时候，常常给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小孩取英文名字，我都参考那几本书。我找不到罗德这个名字，好像没有人喜欢用罗德这个名字。好，再往下看一下，莎拉这个名字其实有好几个英文名字都跟莎拉这个名字有关哈。Sally 就 Sharon， 有的人喜欢用这个名字，对不对？你是这个名字，我们中间有人是这个名字。那 Sherry 这个都是跟莎拉这个名字有相关的，差不多同义的字哈。那夏甲是莎拉的使女，一个埃及人，他给了亚伯兰做妾，希望亚伯兰从他生儿子哈。他认为亚伯兰既然不生儿子，就是他们既然没有孩子，而他自己的月经已经断绝，他就把夏甲给了，他的先生当妾哈。这个夏甲的名字叫意思是逃跑、寄居的、漂流，跟他后来的遭遇很相关，对不对？不晓得为什么他妈妈把他取名叫夏甲，害他后来就变成逃跑的、寄居的、漂流的。不过你们可能在别的地方听我讲过，我有时候觉得古代这些人的名字也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后来他们这些遭遇，所以人家把他叫这个名字，后来就忘了他原来叫什么名字，后来这个名字就成为他的名字，有可能。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尤其旧约圣经有许多人的名字都跟他的遭遇有密切的关系哈。有的人用这个来强调说，你希望你希望前面是怎么样，你就应该常常用信心讲那样的话，这样你就自然就会变成那样。这个听起来也有道理，表示要讲信心的话，讲正面的话。赵荣基牧师是讲这番道理的佼佼者，我们都知道。可是我有时候觉得，可能圣经这些人名跟他们的遭遇很接近，不一定是。这个原因说不定有像我讲的那样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后来的遭遇，人家后来这样称呼他。至少有一些地名是这样，有一些地名在更早就已经说他是什么意思，可是其实很可能是因为后来在那里发生过的事情才叫那个地方叫那个名字的。好，以撒是亚伯兰的儿子， Isaac 这个字哈， Isaac 这个字把它拼对好吗？这个字拼起来有点奇怪，可是这是它是照希伯来文的音，然后去演成英文的字母，这样拼出来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喜笑，或者就是喜乐的人的意思哈，喜笑、喜乐的人的意思。因为这个名字不是亚伯兰取的，也不是莎拉取的，这个名字是神取的。神的使者临到他的时候，告诉他说：“你的儿子一定要给他取名叫以撒。”哈，因为。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会给莎拉他们带来欢乐。亚伯拉罕从夏甲生了以斯玛利，这个是他凭自己 的聪明，凭他们自己的安排来生的，而不是神的旨意哈。这个以斯玛利这个名字意思是神听见，这个在你的圣经上面就已经标明了这个含义了。一直到今天还有一些阿拉伯裔的人名字叫以斯玛利的，因为他们自己也相信，很多人也相信，也许今天的阿拉伯人是以斯玛利的后代，至少有他的血统。接下去这个是地名，我先提到一点，在这个在伯特利，我要看伯特利这个在这个创世纪这个附近的几个重要的地名啊，伯特利是常常出现的，对不对？亚伯拉罕进了迦南地以后，最早在的地方之一就是伯特利。后来你看，这就是其中一个印证，亚伯拉罕住这里的时候显然这个地方并不叫伯特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后来雅各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梦，神给他一个异梦，他遇见神，在那个梦里面遇见神跟一个天梯，以后他才把那个地名叫做伯特利。这个地方起先名叫路斯啊，那但是在前面就已经用这个名字了，所以圣经有时候会有点倒叙写到那个名字啊。伯特利英文是这样写的哈，他的名字就是神的家或者神的殿的意思，这跟雅各的经历有关，这是在创世纪二十八章里面的故事。这个爱城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就提到了啊，所以它是古代的城市，在创世纪十二章就提到，它在伯特利的旁边哈。那我们都知道，在约书亚记里面，约书亚带领百姓曾经在爱城打了一个败仗，因为他们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他们没有求问神哈。那这你看，这个爱城的名字叫一片废墟，哪有人把城市的名字取名叫一片废墟的？所以我比较相信，他是因为后来，当约书亚，又倚靠神以后得胜他们以后，就把爱城焚烧，而且把整座城弄成像废墟一样，所以后来这个城名叫爱城。我觉得这个比较可能，对不对？对吧？你会相信有人愿意把他的城市取名叫废墟吗？如果今天你告诉人家说，人家说你住在哪？我住在台湾的废墟城，很奇怪哈，谁就取名这种名字啊？所以我比较相信的，虽然我没有办法证实这件事。希伯伦就是旧约圣经很要紧的城市，不但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后来在大卫的时代仍然是重要的城市，记得吗？因为大卫最起头做王前七年是在希伯伦做王，他后来要高所罗门做王也在希伯伦哈。但是希伯伦跟亚伯拉罕意义也许就更深远了，因为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寄居的日子很长的时间住在希伯伦。希伯伦那个时代我猜不是一个多大的城市，现在也不是多大的城市，可是那个时代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地方，没有多少人，可是就古代而言它大概也已经是因为古代没那么多人嘛哈。而且那个时代在讲到地名是这样讲的，说亚伯拉罕就去他的帐篷搭在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现在我们不再这样称呼一个地名，我们都说什么区啊、什么路啊、几段啊、几巷几号啊、像几楼啊哈。以前我在比较在宜兰比较乡下的地方服侍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要去探访一个人，我有他的住址，我去那里问人家住址，那些乡下人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有时候啦，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太晓得。你如果告诉他说，啊，都较贵遐一个只大石头，啊，一张大树啊，我要到家这边挖贵去，到位，他们就知道那是什么。他说，如果你这个前面那个大石头那里往前走，碰到一棵大树左转啊，那个那里进去第三家红门那个就是，他们是这样子指路的哈。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是有这样指路的。可能亚伯兰的时代他们都还是这样，称亚伯兰住的地方叫希伯伦曼利橡树那里，可能有一棵特别大的橡树。我很喜欢橡树，在童话故事里面橡树多半是好人，就是慈祥的老公公，可是台湾好像没有橡树，我们都在国外看到橡树，橡树看起来很舒服哈。希伯伦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同盟友谊的意思，因为很可能因为亚伯拉罕后来被称为神的朋友啊，被称为神的朋友，所以这个名字也有可能因为亚伯拉罕而得名的，也有可能。 可是另外一方面，希伯伦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基列亚巴，这个在大概在约书亚记四世纪里面提到哈。这个基列亚巴这个名字本来意思就是 City of Four， 就是四个合起来的城市哈，就像武汉，中国的武汉是三个城市合起来，对不对？武昌、汉口跟汉阳合起来的哈，那个武汉应该叫 City of Three。有的时候我们称一个城市叫双子星城哈，这个是一个四个城市合起来的，所以希伯伦原来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它叫同盟、叫友谊，也有可能是因为它原来就是一个合起来的城市哈，还是跟亚伯兰有关系，我们不知道。而阿拉伯人称这个城市叫朋友，他们就称他为朋友，那个就特别是纪念亚伯拉罕，因为阿拉伯人，他们的历史，他们只承认到创世纪大概16章吧，因为接下去，整个应许的中心变成以撒的时候，他们就不承认了。他们承认他们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哈，所以他们也承认亚伯拉罕，他们认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所以这个是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看看亚伯兰的一生哈，最好你自己好好的读创世纪从12章一直到25章，你会读到亚伯拉罕的一生主要的一些故事哈。那我不像前面一样每一章很详细细腻的讲，我现在要笼统的整体的从这一些篇章里面来讲到亚伯拉罕的一些事情。我们想到亚伯拉罕，新约圣经提到他，当然最主要是讲到他在信心上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称他为我们信心的祖先、信心的祖宗、信心之主。我们呢都被称为效法亚伯拉罕的信的人啊。保罗说，如果我们像亚伯拉罕那样有信心，就都是他的后裔。那做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很重要的事，因为这是神应许的一个道路。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承受这地为业，神给他一个应许，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啊。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产业的应许，其实就是一个整个救恩的应许。因为人类最起头是要承受神的产业的，我们是神所造，他要我们享受他的一切的丰盛的，这是我们已经提过的。可是人类选择要自立，结果他们就东倒西歪，就堕落了，就失败了，就离弃了神。现在神要使他们恢复，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叫他们能够承受产业。所以到了新约的救恩，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就得回一个身份、一个地位，叫做神的儿女，对不对？神的儿女是做什么的？就是特别要讲到我们可以承受产业，可以承受产业。那所以神一起头借着应许亚伯拉罕，他和他的后裔要承受产业，就是开始在描绘出救恩的纲要来。我们会逐步的看见神把这个救恩的纲要给他描绘出来，所以亚伯拉罕就成为一个代表，让我们看见神救赎的计划啊，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可是神这个救赎的计划，人怎么样得着呢？神借着亚伯拉罕一生跟他相处、跟神的交往，他所表现出来的信心，用这个来表明我们得到救恩的道路也是这样，要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所以我们读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一件事是顶要紧的事。今天有的时候基督徒对信心的定义，有的时候把它局限在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有一个特别的需要，借着这个信心祷告蒙垂听哈，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我们就把信心常常局限在类似像这样，所以一个人有一个特别的需要，祷告以后神帮助他，或者病得到医治，或者一个经济的困境得到疏解，或者他的家庭生活里面有一些难处后来得到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更多集中在这里，在思考关于信心，在学习关于信心。可是这个亚伯拉罕，成为我们信心的代表的亚伯拉罕， 你看他一生的故事，神并没有把信心只局限在这些事情上面，而是他的信心是要运作在对神来说更要紧、更主要的一个路线，就是我们是要因信来承受产业的，我们要因信能够承受神的应许的。而这个应许后来是要讲到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得到救恩，而且得到一切的丰盛，不只是得救而已，而且要得到一切的丰盛，这才叫承受产业，对不对？而这个是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圣灵的丰满的祝福啊，圣灵丰满的祝福。所以圣经在讲到信心的时候，应该更多集中在这里，我们应该操练这样的信心。所以现在我们要用一点时间来思想亚伯兰的信心是怎么样演进的，他的怎么样学习操练这个信心。那希望大家明白，我们应用在我们身上是更多要想到我们怎么样因此可以去更多进入神的丰盛里面。比方这个信心应该带给我们成为一个更喜乐的人，一个里面更有安息稳固的灵，很平安，而且我们更多充满了爱，而且我们的生命更多能够不受太多外面的影响。我们里面有宝贝，我们里面有东西使我们自觉满足，我们外面怎么样改变，我们没有太多受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很亲密，所有这些就是我们所将要承受的产业啊。那我们知道亚伯兰刚开始的时候，他有可能并没有那么真认识神，因为他是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加勒底的乌尔就是后来所说的巴比伦那个地方，那也就是今天差不多伊拉克的地方。那加勒底的乌尔是古代的一个苏美帝国的首都，所以他是从一个大城市出来的，那个地方也是古代拜偶像还有各样的法术各样的邪术的一个发源地。所以亚伯拉罕是从一个拜偶像而且是拜偶像的发源地还是拜偶像很厉害的一个地方被神呼召出来的。好，那圣经后来有一个地方提到说，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在大河那边，就幼发拉底河那边侍奉偶像的时候，所以显然他原来是这样。甚至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就开始传说，这个大概都这都不是圣经说的，他们后来传说的，就说亚伯兰他们家原来是在雕刻偶像的，是在卖偶像的哈。可是他就有一些有关他的故事，有点像以前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故事一样，就是他会去破坏这个偶像，认为那个是虚假的哈。也就是这样，意思就是他原来就有一个对这个偶像有一个不以为然的态度，后来神从其中呼召他出来啊。后面的这一段我不知道，因为那不是圣经说的，但是我想我们可以确定亚伯兰原来是在一个拜偶像的环境里面。那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他最起头神呼召他的时候是在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虽然你读创世纪你会发现，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可是这个地方，亚伯兰得到这个呼召的地方并不在加勒底的乌尔，而是在哈兰，也就是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之后的一个中途站。那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我们为什么说他在加勒底的乌尔就得到一个神的呼召，那是因为司提反告诉我们的，那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上一次我已经给大家读这个，今天我不要读，可是你这个创世纪不要翻掉，请翻到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找到了吗？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节，一起来读好吗？多么宝贵的经文！我初信主的时候， 最常听见的道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是他们常常讲，还是因为主要借着这些对我说话，以这些话我是我最熟悉的经文之一了。第八到第十节一起来读。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有可能那个意思就是他并不知道最终的目的是迦南地，所以他神仙指示他，他就到了哈兰，在那里住了一段年日以后，他把他的富家其余的人，主要是他的兄弟跟一些相关的亲戚亲人都留在那里，只有他一家带了一个侄儿罗德进到神在哈兰进一步指示他的地方去，就是我们所说的迦南地。这个迦南地有时候我们称它为我们今天称它为巴勒斯坦的地方，今天因为以色列国在那里，我们称它为以色列地，都是指的同一件事情。所以亚伯拉罕他一起头，他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那弟兄姊妹，我跟你说，如果我们能够一起头，就能够完全放下我们自己，能够把往事都了了，专心的来跟随主，那我们会走得好。我们不要拖拖拉拉的，不要要一边走才一边放下东西，你一定会轻轻锵锵，一路上有很多响声，有各样的事情，你也会常常在教会里面有各种事情会发生的。可是如果你从一起头 一要跟随主，你就真正的像亚伯拉罕一样。这不是为一个灵性登峰造极的人，对不对？这个人从一起头在加勒底的乌尔听见神的呼召，他就是全心的跟随。表现在什么地方？原来他放下他原来有安全感的地方，他往一个神并没有说来换一个工作，到一个薪水又高、福利又好、工作时间又短的更好的工作那里去。神不是这样，对不对？神呼召他出去的时候，显然亚伯兰在原来的地方过的是一个蛮安逸的生活，可是他看见一个荣耀的异象。斯蒂凡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没有住在哈兰，还住在加勒底乌尔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这件事对我来讲再亲切再实际不过了，因为我想到十八岁那一年，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开始对耶稣有兴趣的人，而且再也没有对自己的理想前途就再也没有什么兴趣，全心要为主而活，怎么会变成这样？显然不是我因为被人说服，也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说那个彼得诺贝尔奖好好，没有人这样告诉我。我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道路？我跟你说，我回顾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另外一个说法比在讲到我们的信心的祖先亚伯拉罕的说法更好，就是荣耀的神向我们显现，就是这样。他用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人显现，可是当他真的显现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愿我们都做出正面的回应，实际的一个回应，真实的跟随他，你放下一切跟随他，你永远不会后悔的。那是一条越走越自由越喜乐越荣耀的一条道路。你不要犹豫，不要做那种一半的基督徒好吗？不要相信有一种天堂为一半的基督徒预备好吗？请尽量不要相信有一种天堂是为一半的基督徒预备的。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全心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人，因为我们得救恩是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后来他到了哈兰以后，斯提凡告诉我们说，他父亲死后，神使他来到迦南地。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75岁，这个时候神给他进一步的呼召，就不止离开本地和亲族，神进一步给他呼召是要离开他的父家。那我们要跟随主，一定要预备好，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你不能离开你的亲族父家本地，那你很可能就会继续的受那个传统的影响。 对我们今天而言，那个意思不一定你要一定要离开里面的家乡才可以。在新业时代，很多旧业时代的事物都变成是一个里面的道路，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你还是住在你原来的家里面，可是你开始走一条不一样的天路，对不对？但是旧约时代神用外在的方式要叫人明白，所以亚伯拉罕他需要离开，真的离开他的家。其实就是今天有的人他们也需要这样，他们才真的能够跟随主。有一些人在他们自己的环境里面很不容易跟随主，因为太大的压力在那里。所有的人都是在一个传统里面，有的人就是因为后来长大一点到外地去读书，或者到外地工作，有人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就信了主。在我们东方有许多人，在台湾也是有许多人是因为这样信主的。可是你一定要明白，并不完全是要离开那个外在的环境，可是里面呢是要离开的。你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不要让传统，不要让那个族人的压力拦阻你选择主的道路。请记得一个很重要的法则，就是你不要随从他们，不要因为他们的压力你就留在原地，你不要随从他们。如果这样，你要知道至终有一天他们会跟上来，这一直是上帝的法则。当你要往前走的时候，你看见神，你看见他的道路，你要往前走，你会遇见拦阻，你不要随从他们。你如果没有随从他们，你勇敢的往前走，那么有一天他们至终会跟上来的。这是一个神的法则，你一定要认识，要相信这个法则，而且要照这样去做。这是许多基督徒已经有的见证。我们在每一个领域里面，不只为我们的家人，在许多领域里面都是这样。你如果为了使他们不要跟他们有太大的差异，所以你妥协了，你打了折扣，你也许永远看不见他们能够跟上来，好好的跟随主。后来亚伯拉罕不但离开本地亲族，还把他父家也留在哈兰。我自己这样子思考，也许他的父家也蒙恩得救了，好，至少他们从拜偶像之地出来了嘛。如果不是这样，我想亚伯兰大概不会想要为他的儿子回到哈兰，就是巴旦亚兰去娶妻。如果他留在那边，拿赫一家，就是他哥哥一家都是拜偶像的哦，那他去那边娶妻很危险哈，也许他的儿子会被引离主的道路，所以显然他的父家是蒙恩得救的。我用这个来思考一件事，就是虽然他的父家也已经蒙恩得救，可是神给亚伯拉罕有一个特选的道路，他也是需要再跟他们分别出来。我们每一个专心跟随主的基督徒都要认识一件事，就是我们不但需要从没有认识主的人当中被神分别出来，我们迟早会遇见一些状况，我们需要进一步从一样是基督徒的人中间分别出来，你懂吗？不是叫你做一个孤僻的人，也当然不是叫你觉得说只有我们是对的，其他人都是错的，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刚刚说他的父家，我想是蒙恩得救的，他们有他们主粮给他们的道路，可是亚伯兰有神给他的特选的道路，他必须向神忠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遇见这些，我们有主在我们身上所托付你应该是怎么样走的。有的时候我们遇见拦阻，不只是从还没有认识主的亲友来的，有的时候我们要跟随主，有可能我们会遇见从一样做圣徒的人中间得到那个拦阻。有的人不一定了解我们走的道路，我记得我自己遇见过像这样的事情，当主给我看见一条路要我更多走上去的时候，我旁边有一些原来是属灵同伴，甚至有一些是属灵的长辈，他们不能够了解。但那些属灵的长辈很好，他们很有风度，他们也很爱主很谦卑，他们并没有出手拦阻我，可是我知道他们并不喜欢，那是一个压力，对不对？你一个你所敬爱的人，他们不同意你走的道路，可是你里面所以能够还是走上去，因为你实在知道那是神要你走的道路。到后来你会发现， 如果你真的是跟随主，而不是凭己意行事的话，至终你要看见神给你开路，你走出来，最后你会发现你也能够在神的整个的计划里面有主所安排你的位置。也许有一天那些原来不同意你的人会反过来从你这里得到帮助，正如同你也从他们得到帮助一样。所以主量给我们的道路我们要留意，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分别出来再分别出来，有的时候在我们身上会有一种情形，就是你看见别人都可以这样，为什么主不让我这样。有一位神的仆人，他写了一篇小小的文章，很有名的小文章，题目就是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题目就是 Others may, you can't。 别人可以你不行，别人可以你不行，所以你不要跟别人比较啊！别人那样做蒙主悦纳，有一天也有奖赏，你不一定。主有给你的道路，你自己需要忠心的跟随主。为了保险一点，我要补充一句话，如果你常常觉得你的道路都是别人不懂得的，这个可能有点危险。我刚刚讲的这个一辈子发生两三次就很了不起了 OK、哦、所以你不要常常觉得好像你常常是这样，你有得到特别的启示，这样你最好小心一点，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嗯哼，哦讲到补充，我就想到有一件事，上个礼拜我没有提，可能有的人有一点纳闷。我暂停刚刚讲的事情，我们看创世纪第十章二十一节。创世纪十章二十一节，这里说亚弗的哥哥闪，有没有？上一次我不是说亚弗有可能是长子哈？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那样说，并不是不顾这一节圣经，而是我们知道这一节圣经在原文里面并不是哥哥，只是说亚弗的兄弟闪而已哈。那所以翻译圣经的人似乎也有一点受了这个影响，看那个闪和亚弗的次序没有像我们上一次这样去算一算年代，所以他们觉得闪一定是哥哥，所以这样写。其实那里原来只是说兄弟而已。好，我们回来再看亚伯兰的故事。我刚刚已经提到，我不那么细腻的讲这些故事哈，所以你自己回去要读这些篇章十二到二十五章，这样子你听我讲才不会觉得跳跃太厉害哈。那亚伯兰他进了迦南地，这里说他七十五岁，在十二章第四节哈，算亚伯兰年岁是重要的，你要留意哈。以后他去了事件伯特利爱这些地方，他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一个特点，他逐一座坛求告神的名字，逐坛求告神的名字，他祷告，所以那是持守信心很重要的道路。对我们来讲也是这样，你每到一个地方，你要先确定你跟神的关系是对的。如果有一天你搬家或者到另外一个地方，你一定要尽快找到一个聚会的地方，可以真正的敬拜神的地方。你也可以应用亚伯兰做这些事的意义，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安置在那个跟随主的道路上面，这样我们才会维持在信心的道路上面。紧接着就看见亚伯兰有一个失败，他下到埃及去，他因为饥荒很大就下到埃及去。亚伯兰迟早要认识一件事，他不该这么做的，因为那个地方是神应许之地。他如果在那里遇见饥荒，他应该问主为什么，他应该来依靠主，他不应该自己跑到埃及地区。为什么？因为他来迦南地是神带领的，神可没有带领他下埃及地区。当然那边他差一点陷他妻子于不义，是不是？他惧怕埃及人，所以他就骗埃及人说那是他的妹妹。为什么说是他的妹妹就比较不会危险？可显然那个时代，有的人如果看见你的看见一个女人妇女，他们喜欢，如果她比较有势力，她想要占为己有，大概就会把她丈夫杀掉、哦、可是如果说是她妹妹就比较保险一点，她不需要杀哥哥来得妹妹，只要哥哥同意就好，对不对？我想来想去大概只有这种原因。 可是这个亚伯兰这样想很不对哈、哦，他为了自己保命哈、哦，好像让妻子变成别人妻子也没关系哈、哦嗯。而且他后来犯两次这样错了，对不对？嗯、所以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也是一个牧师，他有一次这样讲，我觉得很有趣。他说，后来创世纪二十三章提到撒拉去世的时候，亚伯兰哀痛哭嚎。他说，很可能他是在哭，说他对待太太不够好。可是我们用这个劝弟兄们，不要等到太太死了才要为太太哀痛哭嚎，最好在他活着的时候对他好一点。十三章记载一个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考验，可是 他在这个考验里面，他的表现非常的杰出哈，就是他跟罗德都有了很多的产业，这个时候他们两边的牧人就相争，因为那个地方草地不够多，他们牧羊嘛需要草地。那本来罗德应该要礼让，因为这是他的叔叔，他又是跟着他来，对不对？可是罗德没有这样，而亚伯兰反而成为礼让的一方，他就要他自己选。我在这里我们要思想两面，就亚伯兰这一面，你有没有觉得他这样做有点冒险？万一罗德选的是迦南地，那他就必须选约旦河东，可是神的应许在迦南地，对不对？我觉得亚伯兰并不是好像不在意这个应许，当然不是，你看他后来前后文，我想他不是。可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是这样的，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都要学习的，就是我们不要为了、走在神的道路上面的某一些方面，要走在神的道路上面，而做一些不合乎神的道路的事情。你不要用错的事情要去维持一个你认为对的事情。就像在这里，罗德并没有一丝礼让，所以亚伯兰如果也不礼让，就会怎么样？相争，而相争亚伯兰认识那不是神的道路。罗德可以相争，亚伯兰不这样做，因为他认识神的道路，所以他不会用一个不合乎神的法则的方式去争取、走在神的道路里面。所以在这里他就需要运用到一种信心，就是相信如果他讨神喜欢的形式，神定规会保守他的产业。你也要相信这件事，懂不懂我的意思？这是很实际的一个原则，我们应该思想，应该去遵循的。可是对罗德那一方面又是另外一回事，他做自己的选择。这里讲到他的选择，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应该来看，请看这个第十节，十三章第十节，在 第八第九节，亚伯兰告诉罗德说，你做选择，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第十节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位面所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从此罗德就一去不回头，走在他的道路里面。以后他跟亚伯兰越走越远，跟神的道路也越走越远。他在这里有没有注意到罗德他用他的外面的眼睛来判断事情？他从外面看，当然那块地好，有发展，肥沃。往约旦河西来看，那里很多都是山地，那犹太的山，犹大的山地，那里不是那么好的环境。可是罗德不认识这一件事，他不知道神造就他的儿女，他不知道永生的道路是在哪里被锻炼出来，他不认识这一件事。他用他的眼光像世界上的人一样选择那种发达的道路。这里讲了一句很具有警惕性的话，他说他选择的那块地在耶和华位灭那个地方之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如同伊甸园。你知道今天世界上很多事情也很吸引我们的眼目，像伊甸园一样，你要知道那是因为神还没有毁灭它。如果你知道你选择的那些看起来通达顺利的那种可以好好发展成功的道路， 是有一天要毁灭的，你还会抱住它吗？如果你知道你现在抱住的这个大包裹里面是一个定时炸弹，你还要抱住它吗？这是今天也许有的人这样做的，就像那个时候罗德所做的一样。后来他就渐渐的挪移帐篷。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今天我们眼睛看起来像耶和华的原子的事物，除非你有属灵的眼光，否则你看外面是不准确的，对不对？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将要被毁灭的。以后罗德就渐渐挪移帐篷，后来他干脆住进索多玛。虽然他后来没有跟索多玛人一样犯罪，可是他败坏了他的家，他的妻子显然不够敬畏神，他的两个女婿也是，连他两个女儿也是。后来只有他跟他两个女儿得救，他两个女儿的那种道德观显然跟索多玛城差不多，对不对？以后他们跟父亲行了淫乱，生下来成为摩亚人跟亚门人的，哎，这两个族类就从他们这样生的哈。可是当罗德分开以后，神就更确认神给他的应许，神就带他去看神给他的地，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看。这个时候看是重要，这个时候神叫他看，对不对？说实在话，我相信亚伯拉罕他如果没有属灵的眼光，神把他带上山叫他看东西南北一看啊，你就会觉得说还是罗德选的那块地好，你懂吗？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可是你晓不晓得，你如果继续读圣经的历史，就是亚伯拉罕在看的那一块地，后来出来了像摩西这样的人，他们在那种旷野的地方，摩西在的旷野比那个稍微南边一点，可是也差不多那个地方，在米甸的旷野。后来大卫是在那个地方被锻炼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有许多先知，有许多旧约的圣徒都是在那里被锻炼的，那是一个神造就他器皿的地方。而罗德今天剩下什么呢？剩下一根岩柱，成为后人永远的警戒。可是亚伯拉罕所看见的那个看起来不像伊甸园的那个地呢，他所造就出来的人一直到今天被万人所传颂，成为我们的许多美好的榜样，要存到永远。我们常常不知道什么叫价值，我们眼光短浅，我们从来凭着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判断，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有价值的事物，除非你成为一个有意向的人，认识神的声音跟谁主。后来罗德所住的地方遇见战争，他们就被掳去，可是亚伯拉罕就起来拯救他们。好几个国家的人呢，有君王都被掳去，可是亚伯拉罕起来拯救他们，在十四章提到的。所以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并不完全每一次都是被动的，都是安静的。这里有一个人，他信心有时候表现成非常积极主动，对不对？他去胜过仇敌。而且我觉得你可以这样了解，就是他这个信心的行动是因着爱发动的。这个很不容易哦，因为罗德应该是占了亚伯拉罕便宜的人，可是亚伯拉罕他没有纪念这些。一个有信心的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无论做什么想什么，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源头，他不怎么受外面人的影响，你懂那意思吗？如果今天有你姊妹说是亚伯拉罕要罗德分出去的，那是因为我想那是因为他不要他的牧人相争，但是亚伯拉罕要分出去的意思并不是一定要不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不要再这样。那他让罗德来选择，那罗德需要为自己做的判断要负责任。那事实上很可能罗德是知道亚伯拉罕这个从神所得到应许是在迦南地。如果那个时候罗德这样跟亚伯兰讲说：“哦，哎， 我不做这个选择哈，我能够跟你出来，是因为我羡慕你从神所得到的呼召，你替我选择好了，很可能神会让他们两个人都走在主的道路上的。我相信，我想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罗德并没有因为他的牧人跟亚伯拉罕的牧人相争，他就觉得好像他应该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可是亚伯拉罕认为他要面对这个问题，他不要他们兄弟相争。我觉得这个也许是这样哈。那我们回来讲这个亚伯拉罕，他我想他因着爱，他去照顾到罗德哈。后来至少后来当神要灭索多玛的时候，在创世纪第十八章，当神跟亚伯拉罕提到他要去灭索多玛的时候，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祷告，他这一次他救罗德，那一次他为罗德的地方祷告，我相信都是出于爱，而且是蒙神悦纳的。我有把握那是出于那是蒙神悦纳的，是因为创世纪十九章的二十九节这样讲。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九节讲到，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那就指的索多玛。他说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这是很有趣的事。罗德自己是一个义人，神并没有说因为罗德的义所以神拯救他，而是说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神拯救罗德，所以神是称罗德为义的。我想亚伯兰做所有这些事，他都不是因为有一个策略一个口号来做的，他就是因为爱，因为看见一个需要，他的侄儿罗德遇难，他就去帮助他，他听见那里有毁灭，他就为那个祷告。我觉得这是一件好的原则，就是虽然我刚刚说那个信心的行动并不是那么被动，可是他也不是很积极主动，有许多的策略，并不是这样哈，而是就是去顺应需要这样的跟随主哈。那今天我们大致上要讲到这里，我只要再提到十四章后面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得胜亚伯兰得胜回来的时候，就有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以后索多玛王也来找他说，你把我夺去的那些人口还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这个索多玛王还不错，他觉得好像他欠了亚伯拉罕的，也许。可是亚伯拉罕的反应很有意思，他说我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所以这个亚伯兰他的信心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他不期待从人得什么，他也希望人家不会有一天要把荣耀归给别的，他希望完全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他就这样做。这个原则我觉得很应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最后给你举一个例子，我很喜欢讲的一个故事，有的人可能听过，十九世纪那个英国的那个牧师斯布珍，他有一个很成功的服事，他的教会有许多人从他得到造就，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牧师跟教师，人家称他为讲道王子，他那时候已经全英国有名的一个传道人。有一次他接到一封信，是一个寡妇，有钱的寡妇写信给他，说他有感动，神带领他要把他的遗产里面一个很大笔的一笔钱，我忘了多少钱，一笔两万英镑还是多少，是很大，在那个时代是很大很大一笔钱，那时候英镑大概有现在的十倍以上的价值。他说神感动他奉献给他，要让他建立一个孤儿院，在那个时代英国都很需要这种工作。斯布顿就给他回信说，你信上提到的关于两百英镑的事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姊妹就来找他，你知道，他说斯布珍弟兄，我的信上真的是写错了，写成两百英镑是不是？他说不是啦，你是写两万英镑，可是我想也许你写错了。这个斯布珍很有趣，我们如果收到这个，早就在教会大大报告，你看神这样子供应我们的需要，表明我们的工作是蒙神祝福的，对不对啊？斯布珍没有，他说这是不是你写错了，然后斯布顿开始盘问他，开始问他说你有没有什么 后代啊、亲人啊，应该把遗产留给他。那个姊妹到最后一定有点不耐烦，说没有。他说神就是感动我这样做。师父这还不罢休，他说也许你应该奉献给乔治穆勒，他是那个时代的英国专门做孤儿院工作的。后来那个姊妹知道，再确定跟他说，主就是感动我要你这样做，师父正在收下来。我觉得神的仆人应该是这样，我们不要像我们应该像以利亚一样，是把水倒在燔祭坛上才起火，来神才降火的。我们不要多放一些助燃物，希望看起来比较神比较容易做。我们不要这样。师父真没有，他们也很快要做见证，他一再的这样做，我觉得那是对的，那是对的。最后他还是做了。写师父真传记的人说，很可能他的孤儿院比他教会的服事更值得纪念。他所做的那些工作，让许许多多的人得到祝福。所以这些原则可能也有一些地方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这些都是信心的原则。我用这些跟大家分享，让我们来思想，圣经既然说亚伯兰是我们信心的祖先，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信啊？怎么样这样做？刚刚这位姊妹问的关于罗德的事，我再多做一点说明。那就是从圣，我们这样讲是从圣经后来的技术，我们很确定神不喜悦罗德啊，而且他后来走的路是自己找自己越走越偏向于试探罪恶之城啊。那可是其实在那个地方他们怎么分开的细节圣经没有写得很清楚啊。那我们加上一些自己的猜测，因为是后来那样的结论，那我们会觉得说在那里显然罗德并没有为他的牧人跟亚伯兰牧人相争做出一些正面的一些反应。那亚伯兰那个意思应该不会是说我这里容不下你，你离开吧。不是，因为如果是这样，亚伯兰就不会叫他选，对不对？亚伯兰是叫他你可以自己选择这个道路。那至于如果那个时候罗德愿意让神来选，那么会不会至终两个人都会走在上帝的道路上？我觉得应该会是这样，因为那些把自己真正交在神手中的人，我们相信神总是悦纳，而且会按他的旨意来对待他们的。